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思念上面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要思念在上的事情，这样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当我们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带往灵的高处，因此我们的生命要往高往前，还要往高往上而行。因此在诗篇里面，许多的诗篇都称为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在他们重大的节期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大人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这一位伟大的大君王。那么在朝见的一个过程，从各处来的时候都要上行，因为耶路撒冷是处在高位在800米左右的一个高位，这样所以要上行。因此我们需要上行。当你上行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你的身体要上行。可是你的身体如何能上行呢？是关键在于你的思想，你需要上行。你的思想如果不上行，你的身体不会跟着你上行。这样你的思想在哪里，你的身体就会往那个方向而行，处在那个位置。因此圣经提醒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当你思念上面的事，你渴慕在上的事，因此你的身体就会往那个移动，称之为上行。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骄傲的，我们人是败坏的，我们人是一无是处。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神的眼中看起来就如同一件破烂的衣服。这样你的行为，你的思想再怎么样包装，要去有一个所谓美好美妙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仍然在神的眼中是一件破烂的衣服，是要丢弃的，是不值得去恋慕。因此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己，所有认为自己不错的，也是一件破烂的衣服，你必须要丢弃的。所以我们的弟兄提醒我们，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样你我都是那个民，那个民，那个民。因此我们彼此要提醒我们的嘴唇不洁。那为什么嘴唇不洁？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心里所充满的，你嘴里就会说出来。因此你的嘴巴所说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你里面的东西。所以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充满在那里，你就会说出来。所以话语是表现内在生命的本质，非常的要紧。所以新约告诉我们，若有人在话语上完全，他就是什么？完全人。并且幕后主的审判是按照我们口中的什么话语来审判我们。为什么要用话语来审判我们？因为话语代表你内在的生命，非常的要紧那样。所以我们最谦卑的时候仍然有自己，我们最谦卑的时候你可以找到那蛛丝马迹的骄傲在里面。请注意，骄傲可以在你最谦卑的里面找到。你本来要谦卑对吗？但在你最谦卑的里面可以找到你内心的骄傲。因为原来谦卑也可以使人骄傲，可不可以？谦卑可不可以使我骄傲啊？我很谦卑的对吗？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经常帮助我，很爱主，他也竭力服侍主。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他安排施工，他把自己安排扫厕所的样子。 他在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高位，他是做安排的，所以他安排你坐这你坐这，然后这最卑微的事情他想，哎呀，留给我自己，所以我来扫厕所，所以他把自己给降卑降卑降卑，所以他去扫厕所，扫了几年，我不知道多久，扫了几年，扫扫扫，里面开始骄傲就起来了，哎呀，我真是谦卑，你看我扫厕所，而且没有人知道，我也不让人看见，他里面不知不觉就在那什么骄傲。我在说我们卑微都可以找到骄傲，所以我们的心何等的败坏，弟兄姐妹，无可救药，无可救药。假如你对你的己还有盼望的话，我劝你赶快打消这个念头，快快的放下。所有的属灵，你追求的属灵，所有的品德，所有美好的名声，都可以叫你己在那边享受和稍微表扬一下自己。我讲稍微是因为你不能太明目张胆，你看你看我那么的美德，要很小心的表扬一下，让别人知道，但又不感觉到我是很骄傲，你懂那个意思吗？非常的隐藏，非常的狡猾。所以耶利米书或哀歌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谁能试透？我试不透你心里面那个坏到极处的诡诈，你也试不透。我自己能试得透吗？试得透吗？你自己能试得透你自己的诡诈吗？谁能试透？意思是这个谁包括你自己，对不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我自己都不能试透我里面的狡猾的。然而主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诡诈和狡猾，而那个狡猾就是那样子的骄傲，非常的骄傲。箴言告诉我们，神所最憎恶的罪有七样，其中最大的罪是什么？骄傲。所以第一个罪什么？心眼长在头顶上，高傲的眼，高傲的眼。因此我们弟兄姐妹，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来到这里？当然两方面都要的呀。我们难是难在我们把自己摆在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某一种高位在听讲道，你懂那个意思吗？我懂，这我懂，那我懂。然后我们真正懂了吗？我们真正懂了吗？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高位的某一种高位，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某一种高位，属灵的高位。所以有一次我在台湾的中立聚会的时候，我聚会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渴慕主，会后居然会诗歌，我们在那边会后的追求，安静在那里，我安静安静，我那么的渴慕，突然之间主在我里面显现，而我看见主，而我的主却在很低的地方，非常低的低谷，向上望着我，给我招手，这样下熊下来。我看见我的主在低谷里面，我在灵里面看见他在低谷里面向我呼召，叫我下来，下来到最深的谷中与我同行。当我看见这样的一个灵力的意象的时候，我立刻从椅子上面下来，跪在地上，我全人全身扑倒在地上。我们的主呼召我们下来， 请问你坐在这里，你是在什么样的心境来听神的话语？主，我何等的需要谦卑下来呢？因此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罪人，那个税吏来到主的面前，他不敢站近，他远远的遥望，他远远的遥望，他不敢，头都不敢抬头望天。主耶稣讲这个故事，意思是说那心里的卑微是何等的要紧，连天都不敢望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仰望耶稣，可是那心里的卑微来到一个地步是何等的卑微。遥遥的头不敢抬，然后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开恩怜悯我，开恩怜悯我。 Have mercy on me, have mercy on me, 怜悯我，怜悯我。主讲这个意思是说，法利赛人他说，我什么诫命都守了，什么诫命都守了，我一个星期禁食几次？上面说禁食两次，对吗？我禁食祷告，每星期禁食祷告两次，我奉献十分之一。请问属不属灵？很属灵啊，禁食祷告两次每周啊，奉献当纳的十分之一，他非常的属灵，非常的属灵。然而那个税吏那样子的捶胸那样，感谢赞美主，主要救我们脱离这败坏的己，何等的骄傲，何等的诡诈，非常的诡诈，非常的隐藏那样，那个己那样。因此我们需要思念在上面的事情。哥罗西书第三章一节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请。所以创世纪一章六到八节，请。神说，水在圣经里面经常会比喻做圣灵，水在圣经里面经常比喻作为生命 Naphel， 希伯来文叫 Naphel 水。神创造天地第二日的时候，要把这个生命 Naphel 必须把它给分为上下的，当那个混合在一起的，跟世界纠缠在一起的，跟老我纠缠在一起的，始始终终没办法被分开，因为世界要抓住你，你的老我也要抓住你这个新人，他想办法要把你拖下来抓住这样。然而神在第二日必须把这个给分开，这样水要分为上下，因此空气以上的称之为什么？天。你是属天的，所以你的思想不要被地上的人事物给缠住抓住，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必须要脱去，你必须要向上这样。所以魔鬼撒旦非常的狡猾，他用各样的诡计人事物要把你给拖住拖下来，让你留在地上这样。然而神却要将你分为什么？上下，使你往上，直到称之为什么？天。我是属天的，我是属神的。属天到什么样的地步？哥罗西书第一章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当求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什么？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属天要到一个什么地步？ 与基督同坐在父的宝座右边，以弗所书第二章有没有这么说？神要把你拉拔、提拔、抬举、提升到一个地步，不是悬在半空中悬在那里，你知道吗？是要把你提到哪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里有基督坐在哪里？神的右边。神要把你提升到哪里？在基督里，对吗？与基督一同坐在父的宝座右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是不是这样意思？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想什么呢？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担忧什么呢？所以我们每一天所设立的小目标、中目标、大目标都是什么的呀？所以神的圣灵要帮助你除去你里面所有一切不对和污秽，要让你上升上升上升，直到与基督同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我们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请。所以你们背不背得起来？背得起来吗？我们经常在 Cover City 有等候亲近主聚会的，然后圣灵有感动，我们就分享一段圣经一节或两节，然后我们把它背起来，这样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能背吗？我也不太能背，允许我看一下这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思念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下一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不要思念，不要思念。如果有一个人来弄空调没有弄好，或者是弄了好了，然后你付他钱了走了，然后后面的马上空调又坏掉的那两小时，你接下来你的思想在哪里？那个家伙骗了我的钱，于是我要打电话找他算账，这样于是你的思想就全部都在这里。我买菜花了这个钱，我想买最好的，结果他缺斤短两，我回去一称不得了，缺斤短两，马上就非常的生气。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全部活在地上。我们不但如此，我们听一听觉得有道理，哦是是是，回到家里仍然如此不改变。我们喜欢地上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上？是因为我们喜欢地上，懂吗？不是主不能，是我们喜欢这个样子。我喜欢跟那个修空调的，我喜欢，所以我就会这么做，我喜欢那样。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和倾向倾向于地上肮脏污秽的性格，这个叫己，这个叫老我，所以时不时我们就活在老我里面。然而你活在老我里面，你知道你活在老我里面吗？你知道吗？你经常的言语行为思想在老我里面，你知道吗？你感觉得到吗？你感觉不到。你如果感觉得到，你就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活在老我里面，而不知道我是活在老我里面。 因此你不知道要脱离，要脱离，要向上，这是何等要紧的一件事情。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主求你光照我，对吗？我要在光中得见什么光？你不在光中你能得见光吗？你要在光中才能得见光，你在光中得见光，你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如何这样。因此神伟大的心意，神非常荣耀的旨意，他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包括他自己的荣耀，包括坐在他父这个宝座的右边的这个位置，都要叫我们赐给我们，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父的宝座右边。神天父把最荣耀的右手边，那个是雅各和约翰经常在门徒门前争的，对吗？我们谁坐在右边，谁坐在左边，对吗？他们渴望这个，对不对？然而神是不是真的要赐给我们？是的，叫我们一同复活，与基督坐在父的宝座右边。你要想一想，父把宝座的那个右对面的位置赐给你，与基督一同坐，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而那个是天上的事情，你唯有思念在上面的事情，你才有机会得着这样。信心里面，在事实的成全里面被成全了，而这个成全是在你现今有生的年日里面，在你蜡烛的灯还没灭之前，神要成全在你身上。而这个时间长不长？不太长，对吗？不长，一转眼又过去了，一转眼又过去了。所以我们必须称空气为天。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谁？在传道书里面提到人和提到兽量，启示录里面提到神的国度，也提到什么国度？兽的国度，不要忘记了。你不要以为兽就是那个狗猫，不是的，它是一个属灵的意义，这样，那个属灵的特质是属于哪一类的，这样属性。所以我最不喜欢人家问说你属哪一个什么，你是属老鼠还是属狗的，这样。当人家一问我，我不属这些的。那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些观念？你属老鼠还是可爱一点小白兔还是龙还是蛇？因为中国人明白这件事，不，我是属基督。所以这里面提到灵和魂，其实灵和魂中文一个翻译作灵，一个翻译作魂，它是同一个字，叫 ruach， R-U-W-A-C-H， 它没有分两个字，它是同一个字，只不过在人身上翻译作灵，在身上兽身上翻译作魂，但是它同样的都是 ruach。 这样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有灵性的，兽也有灵性。假如我是蒙神的爱，拣选为上帝的子民，称之为灵，因为神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 ruach nafel nafel 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对吗？而这个灵，神赐给我们这个灵，刚刚说要分为上下，称之为什么？天。所以人的灵应该要什么？向上，是不是？谁知道人的灵是什么？往上升。假如我不往上升，假如我都停在地上，是不是往下沉呢？是不是往下沉？因此你思念烦恼那些地上的甚至不该有的那些事情，你的灵性是什么？往下沉了。所以人的生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样是不是？不进则退， 所以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盼望改变我们，叫我们的心意、心思和意念能够什么更新而变化，是不是？这个更新而变化就是向上的。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世界如同法老一样牢牢地抓住我们，天天叫我们做苦工，天天叫我们做苦工，天天叫我们做苦工，这样回到家里还是想着那些做苦工的事情，被缠住了。你能不能下班之后，你把那些非常乱七八糟烦恼的事情，在公司上班或者等等的那些事情，你们能够立刻切断，回到家里，哦，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你做得到吗？还是那个情况不同，继续直到你睡觉前好不容易睡着了，你才能够把它暂时给忘记。因此我要稍微提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什么向上的事情。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对不起，腓立比书第四章，好，这里第八节第九节，那个我的 PPT 是新的，我刚刚给你那个后台，我给你那个 PPT 是新的，你要放上新的，这样这个是旧的 PPT。 好，这一个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恭敬、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哪些事情你们要思念？第一，真实的。这世界上多有虚假，你所行的，或许你所盼望的，有可能你在某一些情况所规划的，以及你在行动里面的内心所思想的，都多有虚假，因为是属地。魔鬼要以虚假来欺骗你，换取你那真实的金银财宝。真实的，若凡是真实的、可敬的，是可敬畏的、可被尊敬的。第三，是属神公义。第四是清洁的，第五是可爱的，第六是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不是偶遇这样，我突然偶遇然后稍微想一下，不是的，你都要思念，也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神的话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是栽在溪水旁，他是昼夜思想。不是你偶遇这样，我偶遇到一件事情，我偶遇稍微想一下立刻就没有了，不是的，是思念。换句话说，这些要深深的栽植在你的意念深处里面，它要成为你生命的思想，以至于你是向上，空气要分为上下，神称空气为天，你是属天的，你是神的宝贝，你是神心目中所爱的那一位，你将来要与耶稣基督匹配，匹配新郎新妇要嫁给新郎，要匹配，你与耶稣基督要匹配。如何匹配？神把耶稣基督赐给你，使你得着主所有一切的一切，因此你与神匹配，称之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些我们要思念这样。还有十五分钟，我稍微提一下雅歌，这位雅歌的女子，她生命如何向上？向上。 因此雅各在第一章第五节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是他看到生命的本质和所有一切的污秽的。他内在神赐给他原先的那个生命，神创造天地赐给人的那个生命是什么？秀美，秀美到一个地步如同什么？所罗门的幔子。你可知道你里面的生命，神创造你的生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所罗门的幔子。新约告诉我们，那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虽然黑，但我里面有一个神伟大的心意和创造，我在我里面创世的时候创造的那个生命在我里面是基督的生命，是已经在我里面，如今只不过神必须要第二次把它给恢复起来。而在这一个起初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虽然黑，他在神的光中光照，他看见自己是何等的黑。请问这个黑是全身神仙身上下从头黑到底，还是这边黑一块白一块，黑一块白一块，你们觉得呢？我们家很养狗，对不对？有白一块黑一块白一块黑一块。你觉得你看见黑人，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哈，但你看见黑人，黑人是从上到下全身是黑的，还是分节分段的？啊，这里面讲到的黑是什么样的黑？是分节分段，还是从上到下？从思想到脚的行为都是黑的。这位女子是这个样子的，你承认吗？我不是说你现在的光景，你承认吗？我所行，我所思，我有讨神的喜悦吗？我所行，我所思想的，是不是在神里面讨神喜悦的样？所以他黑，他如何看见黑？第六节说，是日头把我给晒黑，日头神公义的太阳把我显出黑的本质出来，黑那个黑。所以我们要在光中得见什么？光。大卫是这样子的，求你光照我，求你光照我。你知道大卫是从年轻的时候面貌就秀美，对不对？从年轻的时候一颗甩石就可以把狮子和熊给赶跑，对不对？杀死哥利亚，从年轻的时候，大卫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仍然如此祷告，求你什么？光照我，光照我。所以他黑，他黑如同基达的帐篷。基达的帐篷是米甸，基达就是米甸，什么？亚拉伯人，阿拉伯人。那谁的后代？以实玛利的后代。谁所生的？亚伯拉罕所生的，是属于亚伯拉罕的一个支派，与夏甲所生的，属灵与肉体的混合的。所以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属灵和肉体的混合，米甸以实玛利。所以我虽然黑如同基达的帐篷，然后在我里面神看见我是所罗门的幔子，我是属基督的。所以他蒙着脸，他蒙着脸与神之间有一个隔阂，帕子蒙着脸。我们不要讲太详细这样。因此来到下一节，下一节的地方，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拿他香膏发出香味。他明白自己黑，所以需要两个步骤来帮助他的生命的改变和提升。第一，一代末药，十字架的工作。第二，什么？下面拿达香膏，有香膏、末药和香膏。所以你读圣经经常两个一起出现，末药、香膏。所以尼格迪姆拿着末药和香膏，玛利亚拿着末药和香膏要去膏耶稣，受死的耶稣，对吗？末药和香膏，一个代表死，一个代表复活的。所以他知道他需要末药，他需要十字架工作的对付的。对付什么？对付那个黑的。香膏叫那所罗门的幔子在基督里面的生命重新复活过来的。 因此他的生命来到一个阶段，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生命开始在他里面出现，良人的生命好像一颗奉献花在他里面出现了，不是苹果树，也不是香柏树，是非常纤弱但是还是很美丽的奉献花。奉献花在那个地方隐基底是随处可见，这样也就是特别但不是太特别，简单讲就是这样。奉献花，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奉献花，好像在隐基底的葡萄园。隐基底在哪里？隐基底在这里，死海下面那个海就是死海，知道死海对吗？亚拉巴海对吗？沿海对吗？死海代表什么意思？顾名思义，死海，那个海是死的，懂吗？没有生命和活物在里面可以存活，有生命但它不能存活，简单讲是这样。死海低于海平面400公尺，海如果在这里，它是低于海平面400公尺，你知道400公尺吗？这个生命是低于海平面400公尺的生命，非常的低。死海它从哪里上来？它从死海上来，在哪里？来到隐基底的葡萄园，隐基底就挨在死海的边上，也就是从水里上来，从死里复活。隐基底的葡萄园，这葡萄园是谁的？我们主的葡萄园。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希伯人离开埃及很低的地方，过了红海，有没有上来？上到哪里？旷野。隐基底到耶路撒冷这中间一段全部是旷野，以色列人摩西率领他们在旷野走了多久？40年之久那样。隐基底挨在死海的边上，是低于海平面400公尺，它的目标是哪里？隐基底向上的生命目标是哪里？耶路撒冷，是不是？这称之为上行之路。从哪里上来？从死海上来，最低点，生命的起点，隐基底 En Gedi 泉源 Gedi 羔羊 En Gedi 隐基底就是羔羊之泉，羔羊的之泉的生命在他开始里面复活，复活刚开始以一个表征叫奉献花，生命在里面，新人在里面开始产生，有主新的生命，可是仍然非常的什么柔弱微小，对不对？所以因此要长大长大，渴慕神的灵粮，要向上向上，直到哪里？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是海平面上面多高？我刚刚已经说了800公尺，所以生命要从负400公尺要向上，经过旷野来到高点新耶路撒冷，海平面800，其中落差是1200公尺。罗德知道吗？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对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如果向东我就向西，你如果向西我就向东，对不对？亚伯拉罕自不自私？不自私的。假如你要向西，那我就向东那样，假如你选择向东，那我就向西。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也有可能要向东，请问向东是哪里？罗德选择了向东，东边的草原，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哪里？索多玛在死海的右边，隐基底在死海的左边。亚伯拉罕说，如果你要选择往耶路撒冷向上，那我就选择往死海的方向走，这样。所以主把我们从一个黑暗死亡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开始有个生命，羔羊之泉，很不容易的地方，死海的边上复活了，有一个羔羊之泉 En Gedi， En Gedi， 所以他生命从一个很深的低点死海里面上来，上到陆地，所以第二天神分空气为上下，称空气为天，第三天神叫地从水里什么上来，有没有？第三天是不是叫地从水里上来啊？第三天水叫地从水里上来，就是这个 Engedi 从水里上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受洗的意义，从水里上来就是这个意思，从那个死亡埋葬坟墓里面出来，向上，向上。你每一天从隐基底你要向上，直到800公尺的高度，落差1000年，你来到新耶路撒冷城，与神同在。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情，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样，所以接下来他就不但如此，他还那样子的脱离所谓的荆棘，这样。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位心腹他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我是谷中的什么百合花。”他不再是良人一朵小小的奉献花，百合花比奉献花还是稍微又尊贵了一点，向上这样。我是撒伦的玫瑰花，那是谷，撒伦 valley 谷，这样，还在谷里面，还在谷里面。生命的低处还在谷里面。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我是谷中的百合花，还在谷里面，还没到耶路撒冷这样。生命要什么？向上。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不思念上面，你不会向上。所以良人就对这个佳偶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哪里？荆棘内。它是一朵百合花，它仍然在哪里？荆棘。它离开了埃及，有没有在旷野经常思念葱姜蒜？埃及的葱姜蒜有没有？所以希伯来人虽然离开埃及，思想还在埃及，埃及的葱、埃及的蒜、埃及的姜，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他没有想到会幕约柜就在他身边，这样与他同在。他想的不是约柜会幕的事情，他想的是埃及葱姜蒜，他们从水里上来得救了，仍然在旷野思念埃及的事情。所以荆棘代表世界，代表埃及。我的佳偶虽然是一颗凤仙花，是一个百合花，如此的宝贵，我培养它，帮助它一直向上，但它仍然在荆棘内，在荆棘内被什么卡住，对吗？卡住了。所以良人继续帮助他，以至于他愿意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因私爱成伤受伤，他最后还是得着那样子的生命向上，这样生命向上。雅各的第二章第八节，我不知道这上面第二章第八节就来到雅各第二章，刚刚是雅各的第一章，这样现在来到雅各的第二章，提到说：“我的良人穿山越岭而来，将他从世界里面完全的拉拔出来，从荆棘里面拉拔出来。你知道荆棘去把那个凤仙花弄出来，那个满手要刺的什么？有没有？我最近在整理我家里的花园，这样，那我这个人都不戴手套的，我就被刺得遍体地伤。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伤，荆棘的冠冕。”枪刺这样把你从荆棘里面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他自己为你付了那个代价。我的良人穿山越岭而来，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要帮助你的心思意念必须要改变，要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如果你不愿意被改变，你不知道一定要被改变，哦，那是何等的可惜。所以良人穿山越岭来，他站在墙壁后，他从窗户里观看，从窗里里仍然往里窥探。这一节我们好像上上次有提到，对吗？是一个什么间隔，对不对？ 与他的爱所爱的两人仍然有间隔，间隔是什么？下面十七节提到要给我们擒拿狐狸，间隔是什么？狐狸，狐狸是什么？活物。荆棘是什么？这世界的被动的。狐狸是什么？活物，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你的楼九楼我里面有许多狡猾的思想在里面，狐狸，大狐狸小狐狸在你里面，在你思想里面，你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活物。你知不知道你的思想是活物？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活物的，而这个活物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活物，主耶稣基督这荣耀的 living creature， 神所赐给我们首生的生命赐在我们的里面，然而现在却有许多的狡猾的狐狸在我里面乱窜的，乱窜经常破坏你在神面前所得的。所以他通常休息，他有季节的，他休息一辆，哎，他看到你的葡萄园开始有一点结果了，哎，机会来了，我来破坏你的果子。当你生命稍有成长，要结果，结一些果的时候，他就要把你所结的果子怎么样给夺取，因此生命就徘徊，忽而得着，忽而又失去，忽而得着，忽而又失去，生命的光景就在一个旷野四十年的流浪里面，流浪里面，直到小狐狸被擒拿。这个时候，这位佳偶在什么样的生命的光景里面？十七节，比特山上，分离。比特山是一座山，我想我没时间了，已经十一点了这样。我最后再讲五分钟。最后，雅各第四章。神带领他来到更高之处，因为他发现他在比特山上，他发现与神之间有一个隔阂的，而且那个狐狸经常搅扰他，心思意念经常被搅扰的。于是来到这里，我的骄傲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前面称呼他所有的称谓都是佳偶。隐基里的葡萄园，佳偶。穿山越岭而来，佳偶。比特山，佳偶。他发现他自己仍然在比特山，他求圣灵充满，后来他得着了，觉得不够，更往上的呀。直到有一天，他答应神的呼召，要离开黎巴嫩，离开黎巴嫩，来到哪里？亚玛拿顶、士尼尔与黑门顶。他两人开始称他为什么？心腹。佳偶，佳偶，佳偶是什么？佳偶是新娘的陪伴，伴娘。这称之为佳偶，前面称他为伴娘，你只是陪伴。现在他生命被提到一个高度，心腹。亚玛拿顶、士尼尔黑门顶，上面有狮子的洞、豹子的山，这样属灵的高处，生命的高处。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那生命幽暗属灵的空中掌权的、执政的、有名的、一切有能力的，有没有？就是这些东西。你生命要在高处，你必须打败这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这样。而亚玛拿顶在哪里？亚玛拿顶在这里。亚玛拿顶，黑门山，红色我标的地方。黑门山在往右上方有一个三角形，那个就是亚玛拿顶的。亚玛拿顶是亚兰那条河，亚坝河，亚坝河的源头。你知道亚兰国与以色列为仇为敌，对吗？它的源头在哪里？亚玛拿顶。你知道约旦河的源头在哪里？你知道约旦河的源头？黑门顶，黑门顶。你不但要去看看亚玛拿顶，亚兰国的这个偶像邪恶的势力的源头是怎么回事，你还要看看神生命的源头，黑门顶。这两处的源头你都要站在高处看见。 你才属灵的眼光，你才看着所有一切一清二楚，什么人身上的诡诈和狡猾，你看得非常清楚了。那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了。我们刚看到隐基底，他一直往上，一直往上，直到黑门山2800公尺。主耶稣在哪里变相的？黑门山。因为主耶稣变相之前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在哪里？黑门山的山脚下，然后过一两天他们就上山了。主耶稣在谁的面前变相？彼得、雅各、约翰，带给彼得、雅各、约翰什么叫新人变相发光。我们要变相，我们要变化，改变到一个程度，主把这个变化和改变展现给彼得、雅各、约翰看，只是让他看一看好玩吗？不是的，是叫他知道生命荣耀的盼望是如此荣耀的光辉。在哪里？黑门。感谢主，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讲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渴慕，要向上。我们一起祷告，这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叫我们不要思念上面的事，地上的事情，叫我们完完全全属天。主，求你把我们与这世界完全的分开，也把我们的老我完全的分开。主，让我们登顶到生命的高处。主，我们要常常思念在上的事情。主，你来帮助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完全做不到。你既拉拔我们，从粪堆、从尘土里面拉拔我们，叫我们与王子同坐。主，你要成全这伟大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主，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伟大荣耀的盼望。主，谢谢你，你要做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